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嘅环球要闻。北京将会加强支持俄罗斯，北约秘书长警告恐怕会受到次级制裁。美国国土安全部话，中共黑客网络攻击国民警卫队接近一年。美国对伊朗下通牒，八月底前核谈，否则将会重启制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警告可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制出次级制裁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15号会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时候，仍然表示北京将会加强同莫斯科的关系。拉夫罗夫今次访华出席在天津举行的第25届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同时在会议期间的空档时候同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外长进行会谈。而在前一日，川普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警告克里姆林宫若果未能在50日之内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他们将会对入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吕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会见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亦都警告，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如果是持续同俄罗斯做生意，可能会受到次级制裁的重创。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代号炎台风的中共网络间谍组织入侵了国民警卫队接近一年。据 NBC 新闻星期二17号的报道，在该机构所查阅的国土安全部6月份备忘录之中，美国国防部发现这个公开绰号为炎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在2024年3月至12月期间广泛入侵了美国一个州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网络。那不是炎台风黑客组织第一次被指控针对美国展开网络入侵行动。在2024年，美国安全部发现该组织入侵了美国至少8间最大的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包括 AT&T 和 Verizon 在内，窃取了几百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2025年1月，美国财政部据港亦都是中共黑客近期一次攻击行动的目标之一。当局针对四川一间公司实施了制裁，指控该公司协助中共国家安全部进行了炎台风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14号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外长通话，四方达成共识，如果伊朗在8月底之前未能就核协议展开实质谈判，将会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2015年核协议解除的所有制裁。根据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设计，快速恢复制裁条款准许任何协议签署方在伊朗违约的情况下启动该机制。该条款将会在今年10月失效，而启动程序只需要30日完成。因此欧洲方面希望俄罗斯在10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之前完成这个过程，避免程序受阻。伊朗方面坚称重启制裁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威胁若果恢复制裁将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川普政府认为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有助于施压伊朗重返谈判，同时对伊朗还未回到谈判桌感到不满。他亦都透露，美国中东大使艾科夫已经向伊朗传达未来谈判必须要直接进行，不能够再通过第三方，以便减少误解和加速进程。
习近平卷土重来，四中全会后灾难或席卷中国，中庆后遗产争夺战爆发，摧毁了官方营造的形象。大罢免倒数，野百合学运发声明，瑞典军官征召年龄将提高到70岁。川普偏爱英国，他们会为美国而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台湾汉江军事演习出现直踩北京命门的重大变化。川普被中俄同盟落了最后通牒。习近平高调露面。综合各路消息来看，几场决胜负的大战正在跨地域同时上演。中南海局势诡异，一方面习近平高调主持了一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出席人数众多。官方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党汉求是亦都在15号发表习近平的文章。一时间习近平似乎正卷土重来。但是坊间传出完全不同的消息。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曝光了一份听讲是习近平的病历。如果属实，习近平已经是病入膏肓。自媒体人老登爆料讲，彭丽媛已经同习近平协议离婚，之后回到山东乡下休养。消息话，彭丽媛表示对李克强离世完全不知情，亦未曾参与。自媒体人李牧阳认为，中共领导人不理私底下有几咁唔见得人，都必须维护表面上伪刚正的形象。因为是这样，从来没有离婚的先例。毛泽东当年公开同贺子珍同居，但始终都没有同杨开慧正式离婚。所以他不认为习近平离婚的消息是真的，但他们有可能会分居。6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中南海同习近平会面。之后白俄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曾经放消息说，习近平亲口讲习的太太和个女都要出席当天的家宴，一起招待卢卡申科。但令人疑惑的是，所有现场的影片和相片中都没有彭丽媛和习明泽的身影。中共官方媒体对白俄的爆料保持粒声不出。白俄官媒呢，没几耐之后亦删除了第一副总理放出来的这个消息。有分析说，中共和白俄联手放风，制造习近平家庭和睦、大权在握的假象。这样看来，彭丽媛确实可能已经离开。否则的话，习近平怎都应该安排他和卢卡申科一起露个面，增加一些说服力。讲到中共高层的荒淫虚伪，给观众朋友插播一个有关江泽民的报道。虽然是旧古仔，但这两日都在网上边热传。当年江泽民亦是没有同王野平离婚，就同时同宋祖英半公开鬼混。据江泽民其人一书记载，宋祖英当时权势分天，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1997年有一日，一位借调到北京的女歌手搭宋祖英的顺风车，一起去中央台录歌。这位女歌手在车上边无意中打开工具箱，突然间睇到呢张中南海红卡，吓到佢擘大个口得个窿。唔好彩嘅系，呢位歌手爆咗出嚟之后咧，冇几耐呢件事就搞到整个歌舞团都知。军方同广电系统多次开会，要求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冇几耐，嗰位女歌手就被遣送翻去原籍天津。有消息话，翻到天津冇几耐之后咧，佢就俾人从阳台推咗落楼，灭咗口。网上边传话呢个女歌手就是因为唱亚运之光走红的谢津。她在1999年2月13号突然离世，年仅27岁。书归正传，虽然习近平似乎有卷土重来的姿态，但观察人士普遍预期，从习派的军队高层全部被清洗来看，习近平不可能翻身。另外台湾汉江演习亦意外证实中共内部不稳定。今年汉江军事演习不单止规模是历来最大，还第一次在紧靠住中国大陆的金门举行实弹射击演习。更重要的是，美军前所未有以光明正大的姿态参与军演。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今年美方出动现役、退役军人和官员至少400多人，规模是历年最大。这些美军在台湾街头毫无顾忌地搭捷运，甚至汉江军演士兵的臂章上边完全不避忌并排印上台湾和美国两个国旗，兼且用英文写明 这个是台美联合作战。面对这一切，中共外长王毅11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的时候，居然只字不提台湾问题。中共外交部的声明还在鼓吹说双方会晤积极有建设性。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这个和中共内斗有关，中共官方收回台湾的这种讲法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只不过现在川普总统落了大决心，整个布局很强大，美军对俄罗斯对伊朗可以说采取了一个全方位的攻势，中共面临着很多来自内部的经济压力和党内不同派系的斗争，现在基本上他的阵线是在国内，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关头，中共基本上就是乍看不到。如果中共现在还是稳定的定于一尊，估计早就对美台发起舆论攻势。外界预计中共权力斗争到北戴河会议和20届四中全会会有结果，而这个会决定中国接下来的走向。在这种背景下，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15号在 S 上爆料说，四中全会焦点不是人事调整，而是政治方向，将会有6项重大议题。从蔡慎坤详细列举的这6大议题来看，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中国。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说，中国将猛烈左转。他举例解释说，蔡慎坤爆料指四中全会将首次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忠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同中共以前要求的忠于党不同。如果这个是在张幼侠主持下进行的改动，那他的目的就很清楚，以前要求忠于党就等同忠于党的总书记，而张幼侠不可能当总书记，比较可能当军委主席，去掉了忠于党等于不需要忠于党的总书记，这个对张幼侠比较有利。然后他加上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毛泽东来压习近平，军队洗脑严重，一般比较左，特别毛泽东在军队里面影响比较大，张幼侠确实可能用毛泽东来压习近平，而且毛泽东早就瓜柴了，毛思想的解释权就完全归张幼侠，所以通过要求忠于毛，张幼侠可以拿到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至于其他几条，比如要走共同富裕而不是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这个是否定邓小平，符合左派的立场，还有确保人民群众享有话语权，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无的讲法好像毛泽东时代的整蛊人。中共权力斗争也都通常利用所谓的人民话语权，邓小平就曾经开放西单民主墙，利用人民的大字报来反华国锋，邓小平掌权之后立即取消了民主墙和人民的言论自由，不排除张幼侠亦都用这一招来完成权力斗争。江心哲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四中全会有两件事，第一全面否定习近平，第二全面阻转，相信张幼侠会主导四中全会，而外界对张幼侠的了解十分之少，因为是这样，现在很难判断这些消息是真定是假，所以对各种可能性都要关注和讨论。听众朋友对这个四中全会的爆料怎么看呢？你认为张幼侠可能带着中国进一步左转吗？中国前首富瓦哈哈集团创办人钟庆后曾经被中共打造为民族企业家典范，但最近他的女钟福利挞着了遗产争夺战，曝光了原来他还有3个美国籍的同父异母弟弟妹。钟庆后生前被中共刻意扶植为所谓的具有社会良心的企业家代表，中共被他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宣传他是布娃首富，生活单纯朴素，只有一个女钟福利，一年生活费只有50,000人民币。统战部出面颁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等荣誉。他去年离世之后，官方媒体《经济日报》刊登社论，称他是民营企业家的正面典范。 但钟福利近日被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告上了香港高等法院和杭州中级法院。三名原告分别是钟继昌、钟哲利和钟继胜，都是美国籍。代表律师明确指出，三个人是钟庆后和昔日情人娃哈哈早期高管杜建英所生的。杜建英和钟庆后开始不伦恋的时候，钟庆后和原配施幼珍的纷争仍然维系住的。更狗血的是，杜建英的其中一个仔是他在1996年以看护人身份陪14岁的钟福利去美国留学期间所生的。一名娃哈哈老员工透露，他2000年之前加入公司时，杜建英已经是公司的二把手。内部在这里传，在2005年杜建英就和钟庆后在美国领了结婚证书。不单止是这样，钟庆后被爆出还有三房。现在这场遗产争夺战刚刚才开始，这三个人禁止钟福利独享父亲留在汇丰银行账户的18亿美金资产，并要求分割钟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 29.4% 的股权。有人留言说，去年全网都在这里吹嘘钟庆后一妻一女一部娃，今年爆出三妻四妾多个娃，还都是美籍，几咁讽刺。7月26号，台湾将举行史上罕见的大罢免投票，决定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鸿安的去留。这个不单止关系到台湾政治版图，更是台湾人反共护台的表态。野百合学运世代联盟15号发表声明表示，35年前他们曾经以学生之名汇集社会各界力量，终结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万年国会，而家他们虽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亦都愿意再次企出来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支持大罢免。声明指，国民党再次透过国会试图弱化台湾的民主，联合民众党破坏宪政体制，毫不掩饰地扮演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此时此刻正是再次企出来的时候。人民有权力兼且亦能够透过制度收回赋予代议士的权力与头衔。声明强调，他们坚定支持公民团体发起的大罢免运动。国民党推出普发现金，试图左右大罢免。放言杂志日前透露，在一个公开造势场合，有蓝营大咖直接说，你如果支持罢免，民进党就不会给你这10000元。文章问，这一人10000元的钱从哪里来？是不是拿洗蚊仔未来的钱来填眼前的空白？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15号对选民喊话说，普发现金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国民党是在这里画大饼隔票。瑞典国防部长杨森14号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将退役军官的征召年龄上限从47岁提高到70岁，令到有丰富经验的退役军官在战争爆发时能回归服役。杨森表示，希望提案能够在明年初提交国会审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瑞典危机意识，因此打破了200多年军事不结盟政策，在去年加入北约。瑞典估计几年来将有大批现役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为了应对国家危机，将应召资深军官重返部队。最新采访显示，川普总统虽然亦都同北约其他盟友签署集体防御宣言，但他对北约仍然心存疑虑。川普接受 BBC 专访时表示，我们为北约而战，但如果我们真的发生战争，他们真的会为我们而战吗？不过川普对英国的态度和对其他成员国不同，他说，我相信英国会为我们而战，我认为他们会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不确定多数其他国家也都会这样。川普对英国的善意 亦展现在关税协议方面，愿意给英国部分豁免，但对欧洲货物呢就开出 30% 的严苛关税。
中共罕见高规格开会救市，全胡锦涛扬言习近平不下台党下台。普京无视川普警告，媒体讽刺普京数学不好。南海紧张升温，台非联手抗共秘密推动防务合作。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人民网7月15号报道，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当日在北京召开，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各中央机关和部委最高领导、各省市大员等，几乎所有功臣官员悉数出席。中共建政以来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历史上只有4次，这次是第5次。咁高规格引发外界强烈关注。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中共这样做释放的信号明确，中国出现了大事，尤其是房地产危机已经到了不救不行的地步了。根据中共官方当日公布的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已经亮起红灯。2025年6月新楼价环比下跌 0.27%， 为近8个月最大跌幅，而且连续19个月下跌。二手楼市同样疲弱，价格同比下跌 0.61%， 创下一年来最大跌幅。更严重的是，房地产投资连续2年大幅下滑，2025年上半年同比再降 11.2%， 而2024年同比降幅接近 50%。 这个也就是说，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已经跌入谷底，基本进入系统性萎缩。销售方面亦持续探底，上半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减少 7.5%。 彭博社更引述数据指出，6月住宅销售额同比重挫 12.6%， 为今年最大跌幅，显示整个市场量价齐跌。这个不单只是市场问题，更是体制问题。中国多个城市楼价跌了一半，导致大量业主资不抵债，过去比20-30%的首期买楼，现在楼价大跌，首期都等于蒸发了，即使出售物业亦可能还不到银行贷款，形成负资产。不少家庭因为这样不敢消费，观望情绪加重，经济信心明显下滑。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共地方政府财政高度依赖卖地收入，数据显示全国地方财政中房地产相关收入占比高达 40%-60%。 现在楼价大跌，土地拍卖失利，意味着土地财政濒临破产。一方面民众买楼蚀钱不敢洗钱，另一方面政府缺钱还债，投放不足，最终形成楼价跌、消费冷、财政断的恶性循环。这场房地产危机已经从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危机和体制危机，而且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不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了，更开始是对社会结构和人口趋势造成深远影响。多份调查显示，居住负担是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持续下跌的首要原因。根据中国教育部和财经杂志的数据，只是去年一年，全国就有21,100,000间幼稚园停办，等于每日都有超过50间幼稚园倒闭。预计2025年全年可能有26,000间幼稚园结束，到2030年全国幼稚园总数将减至163,700间。更严重的是，幼稚园结业潮恐怕只是开始。一位学者警告，若出生率持续下跌，未来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可能继续进入停办潮。经济失速、房地产冧市、人口危机重重的压力下，中共政权亦到了分崩离析的关口。时事评论员苏小和7月15号在他的频道上透露，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消息，说 胡锦涛目前在中共官场中的真实职务，全名是中共中央临时决策议事协商委员会的主任，而张友侠就在幕后用军权帮胡锦涛保驾护航。日前胡锦涛发表的最新讲话虽然只有一句，但是讲的相当直接。胡锦涛说，现在已经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了，习近平同志不下台，党就要下台了，那怎么办呢？何处何从？苏小和表示，以他的个人角度来看，从四中全会开始，习近平正式不关我事了，只是看表演了。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50日内达成停火协议的最后通牒，并威胁征收高额关税，但克里姆林宫并未动摇。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普京不打算让步，反而借战场推进，打算争取更多乌克兰领土，俄乌战争僵局恐怕进一步升级。据路透社引述三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的讲法，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接受川普提出的50日内达成和平协议的要求，即使川普已警告将向入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 100% 关税，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普京并未因为敢退缩，他计划继续推进战事，直到西方国家接受他的停火条件。知情人士指出，普京相信俄罗斯经济和军力已经撑过最艰难的阶段，还能继续承受西方压力，包括对他的石油买家的额外关税。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普京认为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去谈和平协议，和平方案的实质细节从未真正讨论，所以他不会在西方压力下停火，他会继续推进战争，直到达成自己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普京提出的停火条件包括北约不可以向东扩张，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并削减军力，保障港俄语人口的权利，以及承认俄罗斯现有的领土控制。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就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承认俄方对被占领土的主权，亦不会放弃加入北约的主权权利。另外知情人士指出，俄军目前在战场上处于优势，根据开源战况地图 Deep State Map 的数据，过去三个月内俄军推进了约1415平方公里，现已控制乌克兰近五分之一的领土。目前俄军已控制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大部分，以及克尔松、扎波罗热等地的 70% 以上。普京已公开宣称这五个地区属于俄罗斯，乌军必须撤离，否则不会谈判。另外普京近日发表一串荒谬言论，说俄罗斯缺女人。他说，据统计过去是每10个女仔就有9个男仔，但我认为现在的数字反过来，我们的女人不够了。总部设在波兰的独立媒体莱克斯塔就事件在 X 上发表文章，并在文章中放上一个小丑的表情符号，说这个讲法实在太好笑了，因为太多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女性长年比男性多，况且现在持续动员战争，这个时候抱怨女人不够实在荒谬。媒体接着表示，真正不够的是普京一批批送上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男性，看来普京不单止地理不好，连基本的数学也都不好。在南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台湾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正静静地升温，两国不单止在军事演习中加强互动，连海巡和战略层面的沟通亦日趋密切。即使未正式改变对中政策，但菲律宾政府已放宽对台湾限制，引发中共强烈不满。据台湾 News 报道，菲律宾和台湾近期在安全和防务层面静静地推进合作。菲律宾不单止派遣学者参与台方举办的闭门安全论坛，还和台湾海巡部门在巴士海峡展开联合巡逻。 上个月台湾更派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观摩美菲日三国在巴丹群岛海域联合举行的卡曼达格军事演习。演习中还进行了反舰飞弹实弹训练，距离台湾南端只是约200公里。华盛顿邮报引述台湾政府顾问指出，台湾军人已参与菲律宾主导的兵棋推演。顾问说，未来两国的军事互动将会更加密切。这一发展已引发中共警觉。中共国防部发言人批评菲律宾将自己绑上美国战车，并说他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共谋。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就事件回应说，如果认为台湾安全和菲律宾无关，那就是自欺欺人了。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警告，中国船只近期频繁出现在菲律宾周边海域，网络攻击和间谍行动亦越来越活跃。这些因素促使马尼拉重新评估对台政策。虽然菲律宾未正式放弃一中政策，但台北时报引述多位匿名官员透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放宽和台湾交流的限制，包括军事和学术层面，双方实际合作远超过外界看到的，很多防务计划都在度低调推动中。在菲律宾内部亦有越来越多声音支持加强和台湾合作。有专家说，台湾是菲律宾应对中共扩张的战略缓冲区。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地理位置、海域重叠和大量菲律宾移民，双方利益已息息相关。另外，据台北时报披露，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罗日前坦言，两名高层官员和一名前官员近期访问台湾，已在非中关系上引发严重外交摩擦。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则表示，过去台非关系冷淡，现在已经开始微笑以对，即使中共持续施压，但菲律宾显然倾向加强和台湾合作。在南海与区域安全问题上，两国关系已经正在发生变化。
台湾罕见实弹夜战，火炮齐射，前美国官员说划促美台联合作战。特朗普下令调查拜登自动笔相关的100万份文件。俄罗斯消化特朗普最后通牒，重启谈判，乌克兰专家曾因这件事痛哭。1.2 亿人债务危机冲击中共体制。足部共军最高层藏澳追咬特警，情景离奇。针对中共武力攻台的野心，台湾国军汉光41号实兵操演进入第七日。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百里市到相关单位演练情况。军方展示海军采购的陆用型监听无人机，特战官兵身着城市迷彩服，以及简报说明官的手臂臂章显示。曾经参与2021年台美神战操演，而由于汉光演习运用了相当于实战的演练，前美军上将预示这个举动或者促成美台联合作战。赖清德15号先后视到了陆军机部269旅机动指挥所、炮兵第21指挥部防空作战演练、特战指挥部特种作战演练、53工兵群联外道路阻绝设置，以及海军海风大队机动中队滨海打击程序演练。总统府发布的相片，有眼力的网友发现，军方展示海军采购的陆用型监听无人机的时候，特战官兵身着城市迷彩服，简报说明官的手臂臂章显示曾经参与2021年台美神战操演。臂章中央图案是爱国者二型防空飞弹，并以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为背景底图，被认为美台合作的象征。这个亦是国军继海军陆战队宪兵之后，陆军航特部亦公开已经接装人葵式刺针飞弹，并对外公开城市迷彩服装。针对城市迷彩服的研发目的， 国防部回复中央社记者询问表示，城市型迷彩服的研改参考各国作战服装发展趋势以及台湾作战场景，依家处于试行阶段，将由各军种依实际需求检讨换装单位以符合作战实需。7月14日，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罕见首度同时动员九大离岛守备队，在夜间运用战车、装甲车及各式火炮实施联合滩岸火铅实弹射击，成功阻迁进犯之敌，展现捍卫国家寸土不让的决心。据悉，这次演练采用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弹方式，验证各守备队在大胆、二胆等九大离岛的独立作战和联合火力歼敌能力。内容包括策应作战、野战防空、滩岸火铅等科目，检验各部队指挥程序和通联机制。演习为近年来首见九离岛同步实弹演练，而且罕见在夜间动用240毫米榴弹炮实施射击，并搭配105榴弹炮、120迫击炮、20机炮等火力编织绵密火网，掩护战车、装甲车辆实行滩岸作战。列聚守备大队亦出动 M41D 战车实施梯次射击，展现连续火力打击效能。有分析认为，这个预示住台湾国军和美军可能联合作战的前景。美国华府智库11日针对台湾对台海潜在冲突的准备做讨论，美国海军退役少将蒙哥马利呼吁美军应该参与台湾军演，以建立双边军事合作能力。蒙哥马利亦呼吁台湾应该向以色列睇齐，加强后备军人的训练。他指出，这次汉光演习仍然并非美台双边联训性质，一旦台海开战，台湾和美国军队充其量只能够是避免互相冲突，而不是达到更高层次的协调、整合或者统一行动。美军前舰军官的萨德勒说，美国防御台湾明显获得两党一致支持，今年的汉光演习有可能更使美国在未来参与合作。他说，这次演习对美国人来讲，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台湾人民在受到中共攻击的时候愿意站起来捍卫自己。萨德勒表示，这个将有助于反驳美国一种非常刻薄无益的讲法，即台湾人民不愿意自卫，美国人不应该花钱。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说，台美需要紧密的协调配合，很多分析表明，如果你能够正确协调，远程火力和地狱场景计划将会奏效，足以阻止中共在第一次入侵得逞。但如果因为协调不佳而一片混乱，那中共可能就成功令足够的部队登陆。克拉克表示，一旦是这样，美军援台将要有战斗机飞越台湾上空的交战空域，我们将损失大量飞行员、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因此克拉克强调，美台军队一起演训是美方是否能够控制伤亡的关键要素。克拉克说，我们只有开始一起进行这些演习，并建立两国之间的指挥控制和通讯互通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分析认为，一旦美台联合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还有理智的话，可能亦不敢侵台了。15日下午，白宫宣布调查前总统拜登使用自动笔的情况，调查范围涉及100万份有关文件。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调查的重点是拜登使用自动笔签署文件有关的通讯和其他记录。新闻秘书莱维特15日表示，这个举动涉及前总统拜登是否将总统权力交给了使用自动笔的人。他说，这个会被允许做出摧毁美国的可怕决定。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寻找拜登政府开展工作方式的答案，并将其公开告知美国人民。白宫官员说，他们预计将审查超过100万份文件，审查范围涵盖同拜登总统 任期和多年来使用自动笔签署的文件，旨在令美国人民了解前总统的健康状况。他们表示，调查自动笔是否被不当使用的问题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总统的签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签名之一，而美国人选举的是总统，而不是总统的工作人员。拜登在任内使用自动笔签署了大量文件，在任期的最后几个礼拜，拜登赦免了1500多人，他还用自动笔签署了对福奇博士、米利将军等人的最终赦免令。据悉，其中拜登只是亲笔签署了一份赦免令，以赦免他的仔亨特，之前他曾经发誓不会这样做。而特朗普政府指出，特朗普的每项行政命令的签署都是公开的，总统亲自在现场签署了这些文件。他唯一可以使用自动笔的情况是处理非官方事务，包括通讯、生日信件或者广泛共享文件的委托记录。特朗普对俄罗斯下达俄乌战最后通牒，克里姆林宫作出回应，称已经准备好与基辅当局进行新的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的声明非常严肃，需要时间来分析华府方面的讲法，因此准备与乌克兰展开第三轮直接谈判，现在还有待敲定时间。之前乌克兰方面批评与俄罗斯代表团的会谈毫无意义，原因是俄罗斯持续提出一系列乌克兰无法接受的要求，而在近期以来，普京政府升级了对基辅的战略攻击。对此，有 X 平台公众号表示，普京的升级行动印证了特朗普团队多年来的警告，不负责任、无休止地对外援助，只会助长侵略而非和平。现任政府的制裁并非空洞的威胁，而是迫使俄罗斯进行真正谈判的战略筹码，同时亦揭露了欧洲对美国决心的依赖。和草率批准空白支票的做法不同，这种做法将援助和可核实的缓和局势和领土完整挂钩。如果特朗普进一步推进，他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孤立，而不单只是空谈。另一方面，外界亦聚焦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参与。有中国媒体指出，90年代200名乌克兰专家来到中国，将航母运20、1015等军工项目的技术传授。然而现在中共利用这些技术制造出来的武器来帮助俄军侵略乌克兰，还告诉欧洲知俄罗斯侵略的失败他们不可以接受。之前乌克兰专家曾经一度接受专访，谈笑风生，谈论了他们的成果。然而当记者问及乌克兰的现状的时候，现场专家们神情沉重，甚至数人情绪失控，当场痛哭。有专家说，乌克兰的造船厂已变废墟，原本的同事不是失业就是流落街头，连食饱饭被风雨都成问题。瓦良格号航母半途而废，乌克兰军工断裂，经济难以承受。对此有网友评论说，和中共这个吸血鬼合作不会有双赢，最终被吞噬，因将仇报禽兽不如是中共的底色。中共经济陷入债务泥潭，今年第一季度大约1.2亿人陷入30至90日的中度债务逾期，占全部贷款用户1/3，还有4300万人陷入重度逾期。自媒体人文超指出，现在中国家庭总债务高达80多万亿元，在全部家庭中，人均存款超过10万元的家庭只是占10%，超百万的人不到0.1%，大多数人属于负债的月光族。中国缺乏个人破产制度，房地产在家庭资产中占比过高，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巨大，都将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评论人唐青认为，中央高层权斗频繁，严重影响民生。比如说，之前丁薛祥主导的大湾区项目烂尾，马兴瑞被免职，何伟东之前人间蒸发，权力斗争导致中共高层政策缺乏连贯性，市场信心崩塌。网络热传之前中共军中五虎落马的情节离奇， 坊间消息被发布上网，其中包括军中第一探中共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2012年初，他在北京昌平的私人豪宅中被捉。谷俊山在院子入面豢养了数十只藏獒，院外壕沟里面甚至有一群狼，特警出动上百持枪军人包围，一度遭到藏獒扑咬，场面混乱。在将藏獒和狼引走之后，警卫入屋内逮捕谷俊山，并在房屋地下发现一条200米长的藏金密道，其中有大量赃款。此外，还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为了自保求助生道方术，造法驱灾，被讽刺为妖术求生。没几耐之后，郭伯雄夫妇被中央警卫局捉捕，随后数十军人入屋查抄，大量物资被搬走，还有原海军副司令黄守业，他在正式被捕的时候正要外出疗养，见到特警突然暗枪准备射击，被特警就地制服。相关情节林林种种，反映出中共高层政府官员贪腐的现实。现在仍然有中共官员不断落马，中南海权力斗争越演越烈，我们将会为你持续关注相关的消息，感谢你的支持。
中国出大事了，关键大会人马传唤现信号，中共加强海外管控，要求在美国的华人登记个人资料。杭州读校舍话题冲热搜，大量学生呕吐流鼻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14号，中共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三名旧部在同一日被处理，分别是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韩松、中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张天峰，还有国务院国资委的高官骆玉林。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前夕敏感期，赵乐际三名省部级心腹旧部同日被查处，释放的政治信号令人关注。现在赵乐际的旧部接连倒台，是不是意味着他正在被架空了呢？有评论认为，赵乐际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可能暗示更大的政治变动。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人物，赵乐际表面上地位显赫，但他近期的处境却不稳定。今年三月，他因呼吸道感染缺席全国人大闭幕式，这个是近20年来首次有这么高阶别的领导人缺席重要场合，令外界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病，还是政治上出现了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自从习近平亲信李希接任中纪委书记后，中纪委掀起的刀刃向内清洗的矛头直指赵乐际的旧部，例如宁夏纪委副书记殷鹤如、中纪委调研员崔玉南等人，都是在赵乐际任内获得提拔的，现在都接连被查。有分析认为，李希手握尚方宝剑，正在帮习近平清除赵的影响力，让人联想到黄岐山的遭遇。他卸任中纪委后，他的亲信董宏亦被查，现在赵乐际是不是正在重蹈覆辙呢？赵乐际似乎亦意识到危机，近期频频调研强调依法履职，并在党媒高调表忠习近平。不过这些举动是否能够保得住他呢？中共中纪委日前通报广西桂林下属工程院一个总投资 16.5 亿元烂尾项目，指地方政府盲目决策，造成闲置浪费，涉事地方官员邓晓强已经落马。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烂尾项目是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弟弟赵乐循主政桂林时的手笔，邓晓强也是他一手提拔，李希掌管的中纪委怀疑是敲打赵乐循，暗击赵乐际。种种迹象显示赵乐际正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包围，外界预测四中全会可能涉及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常委班子的变动， 赵乐际是不是会因为旧部落马而被问责呢？轻则自我批评，重则引咎辞职，甚至不排除更戏剧性的结局。时事评论员李燕铭表示，按惯例，中共北戴河会议将在7月底8月初召开，四中全会将会在2025年10月份前后召开，有关下一届高层人事布局。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赵乐际现年68岁，比72岁的习近平、70岁的王沪宁、70岁的蔡奇、69岁的李希都年轻，仅是比66岁的李强、63岁的丁薛祥年长。赵乐际去留，或者是中共高层围绕下一届常委人选激烈内斗的焦点之一。中共15号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被视为北戴河前的最后一次重量级会议。中共七常委、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中央各机关、各部委一把手以及地方大员等等悉数出席。中共历史上以中央名义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仅是有4次，这次是第5次。这次的会议规格之高，让外界怀疑中国出大事了。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各有关机关部门、地级市以上地方大员主要负责人、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依旧没有出现，基本可以坐实他出事的传闻。据报道，这个会议明确了7个重点任务，对城市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是创新、宜居等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这里面传递出一些非常微妙的政治信号。首先是习近平对自己权力的一种宣示，理论上来讲，城市工作涉及到的是经济问题，应该是由国务院来主持召开，而军队和住房建设毫不相干。另外，和住房建设不相干的那些中央的部委本来亦是不需要出席的，但是习近平将所有的这些官员全部召集起来开会，来到讲给外界听，经济问题还是习近平讲了算，而李强只是陪衬。汉中国专栏作家金涛柏暗则指出，这次会议相较10年前有显著变化，习近平讲话之后即离场，李强仅是作总结，显示他只是执行者，主席台的成员亦都全部换晒，凸显权力再集中信号。会议完全去除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时代的理论，仅是保留了新时代习近平思想。金涛柏暗表示，这次会议实质上反映了内卷加剧，并没有真正创新。整体而言，会议显示权力进一步收紧，集核心强化、改革空转和数据与现实分裂等多个信号。城市工作已变为政治表态平台，真正民生议题反而边缘化。中共正在加强对海外公民的控制。7月15号，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出公告，要求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尽快下载中国领事 App 登记个人资料，引发不少海外华人警觉。中领馆的公告称，中国领事 App 近日全面上网海外公民登记功能，要求所有在美国居住、学习、工作或长期停留的中国公民下载并填写登记个人资料，同时选择对应的洛杉矶、纽约、三藩市、芝加哥等中使领馆。中领馆这个举动引发海外华人警觉，不少网友直白地说，中共将个魔爪伸向海外，加强对海外华人的管制。网友们表示，睬你都傻，多年来中国领事馆的电话有人打通过吗？中领馆咁有心，首先去保护缅甸的中国公民啦。有网友质疑话，要登记网页就可以啦，为咩要做个 app 呢？唔通系间谍软件，可以每天追踪你嘅行程，再录音识别你嘅讲话之后上传。 可以找技术人员鉴定一下，我看保护是假，收税是真。中共要求在美国的华人登记个人资料，亦确实被指有收过海外公民资产的嫌疑。今年三月底，中国多地水务机关宣布对居民的境外收入申报展开集中核查，居民被追缴的税款从12万元到126万元不等。彭博社6月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水务机关正在审查一系列海外收入，包括投资回报、分红和员工股票期权，征收税率最高为 20%。 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特别关注持有美股和港股的居民。中共多年来一直对海外华人进行管制和跨境镇压，早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警惕。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近日对新唐人表示，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建立和维持都是以输出恐惧作为他的根本手法。无论在国内亦或是在国外，只要是华人，只要是中国人，他都不会放过。天水源中毒事件还未完，近日网传杭州市文海第二实验学校有大量学生出现头晕、呕吐、流鼻血等异常情况。家长猜测和隔离校舍的一家工厂的排放物有关。一位家长将小孩流血的相片发到社交媒体上，毒校舍话题一夜间冲上热搜。13号几位家长讲给极目新闻记者，文海第二实验学校在2024年9月前后搬入新校舍之后，就有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的情况。他们表示，近一年来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鼻炎、反复咽喉异物感和干咳等问题。这些症状在转入新校区后表现明显。小孩常常在操场闻到刺鼻的气味，运动之后头晕加剧。有知情人透露，是学校选址不当。本来新校区的选址不是在这个位置，最初选址是在大都文苑小区对面，不知道最后哪个拍板的起到现在这个位置。之前就有很多家长投诉，但都是不了了之。有学生的妈妈说，教育局电话打了30多次了，硬是挂在那里调查。他翻出通话记录，最新一条标注着第42次投诉。这位单亲母亲辞去了工作，每日踎在工厂后门外拍照取证，他搜集到的证据触目惊心。雨天从厂区流出的彩色废水，深夜运输危化品的无牌货车，堆满废弃化学桶的露天场地。7月14号钱塘区教育局终于发出通报，称已经成立由环保、教育、卫健组成的工作专班，当监察人员在校内安装24小时空气采样器时，家长们逼在警戒线外高举住小孩大血的衬衫。检察人员透露初步判断，疑似污染物包含苯系物和硫化氢，这类物质会直接损伤呼吸道黏膜，但最终结论需等待全面检测报告。城市规划专家陈明痛斥，学校和化工厂直线距离不够100米，规划许可证怎样批下来的呢？网友对这件事亦严厉批评，去年9月一开学就已经有学生闻到刺鼻的气味，亦讲给了家长听，老师、校长不知道，周围其他人不知道，环保局不知道，难道没有任何人打过12369？现在是几多人得了白血病的事啊？是要追究公职人员渎职犯罪的问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 和喜和地都在你身边。